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6月5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继续他的亚太之旅。美国呼吁北京制约平壤，停止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坚持说他从未会见过美国总统川普。纪念六四28周年，在纽约举办了烛光晚会。六四事件28周年之际，蔡英文和马英九分别发表谈话。一年来，台湾遭受中国的挤压，以及李明哲事件，强化了台湾人对六四的记忆。
我觉得今年呢，台湾的纪念六四活动哈，社会各界关注比以前更程度更高。
天安门学生运动的前领袖王丹话，他觉得今年台湾纪念六四的活动，社会各界关注的程度比以往更高，都是由于李明哲事件激起了例如台湾很多人对中共政府的不满。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尾分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继续他上任之后首次大规模的亚太之行。六月五号开始在澳大利亚和政府以及军方高级官员举行深入会谈，包括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合，同澳大利亚的外长和防长举行美澳新一轮2+2战略会谈。马蒂斯在一日之前从新加坡飞抵悉尼，在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过去几日之中，他多次在双边、三边和多边会议场合之中与澳大利亚高级官员举行会面。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的首场对话之中，展述了川普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其中一项主要内容是与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盟友保持和深化防务合作关系，以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安全秩序。除了强化同盟关系之外，马蒂斯还强调美国会维持和增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并且首次公布了美军向该地区转移资源的最新进展。他说，迄今为止，美国60%的海军战舰、55%的陆军部队和2/3的海军陆战队部队已经部署到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战区，60%的空军战术资源亦都好快会部署到亚太地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6月5号表示，在平壤加紧核武器和导弹研制项目之际，美国和盟国以及国际社会认为北京应当对平壤施加更大的压力。正是访问澳大利亚的蒂勒森国务卿和澳大利亚外长以及国防部长举行了会谈。他说，现时他们发出一致的声音，呼吁北韩放弃非法的核武器的项目。中国和其他地区伙伴应当加强努力，协助解决这个安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单止威胁东北亚地区，而且也对整个世界是一个威胁。在平壤声言加速他的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并且研制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携带核弹头的导弹之后，北韩成为美国关心的重要安全问题之一。川普政府一直在这里要求中国大力约束平壤，声言北京必须决定是否协助解决北韩威胁的问题。譬如中国不协助，美国将会考虑单独解决问题，其中包括可能使用军事手段。中国就认为朝鲜半岛问题主要是平壤和华盛顿之间的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坚称他从未会晤过美国总统川普，并且质疑美国的媒体是否已经失去理智。普京上个星期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梅根·海利的采访，访谈的部分内容星期日夜间播出了。
Where would we get this information from? Why did we have some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him? We didn't have any relationship at all. There was a time when
当普京喺被问及佢是否有任何可能伤害川普嘅材料嘅时候，普京话呢啲又系一堆废话。普京总统表示，每年有成百上千嘅美国商界高管去到莫斯科，佢好少见呢啲人。其中包括川普，川普在进入政坛之前是一位商界巨头。普京仲否认同已经被解职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有过任何的接触。有一张为人熟知的照片显示，弗林同普京在2015年在莫斯科同坐一张宴会的台旁边，当时这位退役陆军将军是川普的一名顾问。普京参加宴会是为了发表讲话，他对海莉说他几乎没有跟弗林讲过话，后来才被告知弗林是何许人。纽约地区多个民运组织星期日举行纪念六四二十八周年的烛光晚会，100多位民运人士冒住细雨参加了这个活动。组织者表示，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28年之后的今日，他们再次走上街头就是要还原历史，讲出真相。烛光晚会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河边公园举行。28年来，纽约地区的民运组织从未停止过纪念六四的活动，虽然很多当年的与会者因为种种原因后来不再出席，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28年来从未缺席。他说纪念六四是为了激发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良知。台湾执政党今年在六四问题上面明显提高发声的力度，获得不同程度的肯定。同时在野党国民党中央就猛烈抨击，有舆论呼吁台湾南独收手，共同面对集体的议题。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民权会在6月5号召开记者会，抨击蔡英文总统在1989年六四二十八周年纪念日通过面书发表的纪念感言。民权会副主委胡文琪说，身为总统在发表有关国安及主权问题的时候，他使用面书并不得体庄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六四遇难者的家属举行集体悼念活动，我们会报道台湾方面纪念六四事件的。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的六四烛光晚会人数出现了9年来的新低，有时事评论员呼吁开放悼念的纲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香港支联会说，今年有110,000人参与在星期日晚举行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这个数字比去年减少了超过10%，亦是9年来参加者最少。对于多间香港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以香港人身份认同作为理由不再参与六四烛光集会，有身份认同是香港人的港大学生就说，如果支联会修改对身份认同的强烈态度，会比较容易吸引香港的年轻人参与六四烛光集会。亦有香港的时事评论员在香港大学的六四论坛上建议支联会开放悼念六四纲领，给不同想法的人都可以参与。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大学学生会延续过去两年6月4号在校园里面举办六四论坛，不再参与支联会六四烛光集会。今年港大学生会六四论坛的主题是爱国情怀到尽头，烛光悼念为何流，邀请独派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支联会秘书李卓仁和时事评论员练月增出席，探讨28年过去六四屠城对今日的香港社会还有什么意义，以及香港新一代有人主张不再悼念六四等议题。论坛开始之前，有为六四屠城死难者默哀。港大学生会表示有超过350人参加。陈浩天在论坛上表示， 悼念六四與否是個人自由，香港人應該認清悼念的原因，不應該受到同濟的壓力而出席集會活動。陳浩天表示，悼念六四被認為是政治正確，支聯會多年來一直以中國民族主義維繫香港人悼念六四，但是中國政府不斷打壓香港，他認為是殖民香港，新一代不再認同中國民族主義，因此不參與支聯會六四悼念活動。
所以一方面你用一個中國民族主義去維繫這個悼念活動的時候，另一方面參與者是極度討厭這個中國的，是沒有辦法認同這個中國民族主義，因為大家都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所以就不去。但是當大家不認同這個理念不去悼念的時候，又會被指責為遺忘，你是沒有良知。問題核心就是在這裡。
陳浩天強調，不參與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不等於遺忘六四，一定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了解中共是會殺害人民的政權。他認為悼念活動是紀念過去的犧牲者，不是因為所謂血濃於水的中國民族情感。時事評論員連月曾在論壇上表示，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應該分開來看。他認為八九民運不是爭取民主的運動，而是爭取自由。連月曾表示，1980年代中國剛剛改革開放，民眾對民主的概念不深，社會普遍認為七嘴八舌有不同意見的聲音就是民主，跟現今理解的體制改革無關。當時北京學生提出反官倒、爭取新聞自由等的綱領，亦都跟民主制度沒有直接關係，而是爭取自由的訴求。連月曾表示，六四屠城引發香港人的疑慮和恐懼，跟愛國的關係不大，不少當年聲援學生的港人後來出於保命生存移民海外。他認為六四在香港由頭到尾都不是一場愛國運動，香港人繼續悼念六四，實際上警惕意義更加大。
警惕共產黨一旦他在香港掌握了一切的時候，我們死無葬身之地，所以要警惕這回事。這個時候我覺得在香港再紀念六四就有了不同的出發點。
連月曾表示，很多香港年輕人認為他們沒有責任推動中國的民主，這句說話亦都包含他們沒有興趣去推翻鄰國或者你國的一黨專政，反映他們對中國已經非常抗拒。支聯會還可不可以繼續維持目前悼念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結束一黨專政等的綱領？連月曾建議支聯會開放悼念六四綱領，定得比較虛一些、空一些或者抽象的字眼，減少參加者的反感，比不同想法甚至本土、港獨等等不同政治主張的人都可以參與。
支聯會甚至不需要講結束一黨專政，支聯會可以就咁話：我哋係兩句説話，紀念六四死難中國，即係回應咗大中華即係嘅支持者跟住第二句係警惕六四屠城。警惕的意思是未來的，是 forward looking 的。警惕六四屠城，其實那個城是哪個城？後面那句呢就回應了本土派、自決派、獨立派的人對香港的那個情懷。
支聯會秘書李卓仁在論壇上表示，中國民族主義只是中共搞出來， 填補中國信仰空虛的產物。他重申反對所有民族主義。李卓人表示，悼念的平台可以更加開放。支聯會近年舉辦的六四悼念活動已經採納訴求的最大公約數，例如今年以結束一黨專政為口號。李卓人表示，支聯會連續28年舉辦六四悼念活動猶如行鋼線，無論綱領怎樣設定總會有人反對。他覺得現在支聯會的悼念綱領已經相當開放，強調不會放棄建設民主中國。他認為這個是結束一黨專政的下一步，兩者沒有矛盾。至於悼念集會的形式是不是要簡化，李卓人認為存在討論空間。他亦都認同香港新一代對中國的感情有所不同，但是希望新一代不要築起中國人民之間的牆。
但 我想呼籲的地方在哪裡呢？即我想跟大家談的地方在哪裡呢？大家可以沒有愛國情懷，這個是你們自己每個人的選擇，但大家可以說、哎、我要跟這個 中國本身是即任何的情懷去切割，這是大家自己的選擇。但我希望大家不要切割的就是中國人民的抗爭。即是現在其實、在我們香港是中國共產黨是搞緊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民主，我們的自由。在內地大陸他亦都鎮壓緊即是維權運動。
對於支聯會日後如果修改悼念六四綱領，大專學界會不會再次參與六四燭光集會？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正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支聯會如果想更加多的學生組織重新參與六四燭光集會，必須要改變集會中強烈的中國人情懷，而很多年輕人不想再出席大型的悼念活動，是因為不認同當中的強烈情感。
咁但係當你同嗰一班北京嘅學生都冇呢一種咁樣嘅感情喺度嘅時候，究竟點解我一定要即係我點解係有個義務，好似有個義務嘅責任要去出席呢啲大型悼念活動呢？咁所以我覺得支聯會要解答一個問題，就係點當大家點解同當年嘅學生已經覺得唔係屬於同一個群體嘅時候，仍然係有個義務要去即係悼念六四死難者咯。
參與論壇的香港大學學生黃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的身份認同是香港人，不認同愛國情懷，但是他今年會參與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黃同學表示，是基於認同中國需要有民主，關心中國的人民，覺得六四是一件很慘的事，中國政府不應該這樣對待人民。他認為中國如果有民主，對香港爭取民主和人權更加有利。黃同學還說，連月增建議支聯會開放悼念六四綱領是可以考慮。
即例如即支聯會它有一個遊行叫愛國民主大遊行，即可不可以叫做例如中國民主大遊行，淡化那種國族認同的色彩，即令到、啊、就連你自己認同香港人，或者你是普世價值，或者你是愛國人，你不愛中國都好，你都會即同情，因為同情他們的處境，這樣而去這個即是悼念六四。
黃同學表示，身份認同是香港年輕人參與支聯會悼念活動的障礙，如果支聯會修改對身份認同的強烈態度，比較容易吸引年輕人參與六四燭光集會。
我亦都覺得支聯會改一改，即係佢對身份認同嗰種嘅強烈態度咧，係會比較容易吸引一啲年輕人或者其他唔同嘅人。但係咧，就即係對我嚟講，我會即係分一個輕重。我會覺得民主同埋人權係比係一個好重要嘅嘢，我會將呢啲擺喺首要嘅地位，所以我會去支聯會嘅燭光晚會。
今年支聯會以平反六四結束專政為題，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六四28週年燭光集會，有不少中國大陸的民眾來香港參加。30幾歲祖籍山東的于先生，由深圳第二年來香港參與六四燭光集會。他接受傳媒訪問表示， 中共最怕老百姓知道六四事件的真相，因为这样会影响中共的政权。于先生表示，参与集会争取的不是平反六四，而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他认为六四烛光集会为中国民众提供一个发声的平台。
我在去年在这碰到三四个就是从大陆来的吧，我们见了就很亲切，因为我们终于找到了就是说知己，因为我们平时。
于先生说他去年在这里撞到三四个由大陆来的人，他们觉得很亲切，因为他们终于找到自己，因为他们平时在大陆一讲哪里出事，他们不敢讲这个社会不好，只要一提出社会有问题，其他人就会将你当成精神病患者。今年亦都有不少家长带同子女参与六四烛光集会，79岁的唐先生带同13岁的儿子，连续第六年参与六四烛光集会。唐先生表示，希望个仔认识共产党的丑陋，六四屠城是反人类的罪行。唐先生不认同香港大专学界因为香港人身份认同不再参与六四烛光集会。唐先生强调他的身份认同都是香港人，他认为维园的烛光是代表一种信念。
但是你不承认这些不要紧的，但最基本的人类的良知要承认，是吧？喂，这个可恶政权犯了反人类罪，你竟然你又说跟我无关。
香港支联会星期日晚公布六四烛光集会出席人数有11万人，警方就表示最高峰期有18000人参与，两个数字同样都是9年以来的新低。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对出席人数仍然表示欣慰，他认为全世界很少有这样持续28年的大型集会，每年最少有5-6万人参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六四事件28周年之际，蔡英文和马英九分别发表了谈话。一年来台湾遭受中国的挤压，以及李明哲事件，都强化了台湾人对六四的记忆。舆论呼吁中国检讨和借鉴六四历史的经验。不过中国的国台办就说，大陆的政经社会发展现状，大陆人最有发言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各地连日受到超大豪雨侵袭，6月4日晚六四纪念活动冒雨在自由广场地区举行，估计大约数百人参加，吸引不少路人雨中驻足观看。活动主题是人权压迫进行式，仍未结束的六四。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案成为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焦点。李明哲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当局逮捕后，面对两岸的沟通停摆，人权团体将事件国际化，六四成为揭示李明哲事件本质的一个时机。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李明哲先生长期他在网络上面透过跟中国的网友分享的，其实也是
邱依玲表示，他想李明哲先生长期在网络上跟中国分享的，其实也是台湾民主化的历史，他也希望透过经验的分享促成中国的民主化。他说在这一点上，李明哲和六四以及其他同时期的中国志士人人的想法都是一样，在台湾六四纪念可以唤起更多台湾民众了解中国大陆的现实人权状况。天安门学生运动前领导人黄丹说，
我觉得今年的台湾的纪念六四活动社会各界关注比以前。
黄丹表示，他觉得今年台湾纪念六四的活动社会各界的关注的程度比以前更高，都是由于李明哲的事件激起，例如台湾很多人对中共政府的不满，一个台湾人居然被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来起诉，他想这种做法是非常愚蠢，他只能够使更多的人认清他们的本质，对他来说，如果有更多的人关注六 六四将有助于中国民主化的进程。纪念会上播放了回忆1989年六四事件的影像资料，主办者包括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华人民主书院、台湾人权促进会等非政府组织。6月4日上午，蔡英文总统通过脸书发表六四谈话，他说北京应该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六四，只要愿意跨出那一步，北京就可以重新赋予六四的新意义，中国正在崛起是事实，但是这个过程如果没有民主就是一个遗憾。蔡英文还说，李明哲被拘禁对中国大陆是小事，但是对台湾人是一件大事。他呼吁北京用文明方式谨慎处理这个案件，使李明哲先生早日平安回家。另外，民进党中央与陆委会一日前亦相继发表纪念六四28周年声明，前总统马英九亦透过脸书发表六四感言，他这样写，无论李明哲嫌疑有几重，他都应该受到大陆法律应有的人身保障，他们期待大陆当局落实依法治国承诺。前国民党籍立委吕学章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大陆啊，这个六四的事件啊，其实它也是这个民主
吕学章说，中国大陆的六四事件是民主进程的一环，六四中共的某些动作方面确实以民主国家的人士来看，对民主的政治是相违背，不过因为有学生这样一个举动轰动全世界，当时可以作为历史的一个借镜。他说，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大陆亦要成为引领全球的一个国家，希望六四当下回顾历史，检讨和借鉴过去。范世平是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选择今年大幅提升六四舆论力度，与手中的李明哲的麻烦案件有关。他说，
他也是有苦难言，所以我觉得他趁这次六四的事件，他做某种表现。
范世平说，蔡英文是有苦难言，所以趁这次六四事件做某种表现，一方面要将民进党内深绿的这一块对他的不满做某种程度的抒发，第二透过六四事件做一个包装，也就是他不是完全针对李明哲，而是借助六四提起李明哲，也就是不想对中共有一个严厉的批评。另外，网络办公室设在台北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举行全球会员纪念六四网络笔谈，从早上8点到午夜，会员可以上传文章或者个人作品全朗诵。台湾中华大学副教授曾建元发文说，如果没有六四镇压，以中国人的勤奋和智慧，他们相信只要市场机制启动，中国的经济必然起飞。如果没有六四镇压，中国亦将是一个更为公平和互信的社会。没有六四镇压，或者共产党会在民主的自由选举中，因为他正确的政治选择而获得人民继续的支持。没有六四镇压，符合国家统一纲领的政治与经济条件已经达成，两岸早已经是进行各个阶段的国家统一进程。针对台湾各界六四舆论，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大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只有大陆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来报道。
六四二十八周年纪念日当日，中国当局全方位加紧维稳和严格管控敏感人物之际，不在北京的天安门母亲团体部分家庭就去到万安公墓举行祭奠仪式，悼念二十八年前武力镇压当中遇难亲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同往年一样，在北京的六四烂熟在六四期间或被旅游或处于被监控状态。天安门母亲团体的尤维杰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她近日被东城区国保和派出所带到河北旅游，以防外媒采访。她表示，四号上午她与其他四家六四烂熟分别乘坐警车前往万安公墓祭扫，整个过程都有警察在旁监视拍摄。
就是因为八位遇难者是在都在万安公墓，所以这个是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嘛，所以我们是每年坚持万安公墓的祭典是每年都在坚持的。
尤维杰话，万安公墓总共有八位遇难者，佢哋呢一啲烂熟系一个特例，每年都坚持嚟祭奠。天安门母亲团体由原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等人发起。押金已经联系到202位六四事件死难者的亲属。尤维杰是天安门母亲团体的代表人，他表示 其他六四难属亦都喺八九天安门事件28周年期间喺不同地点进行悼念。尤慧杰表示，除咗佢本人受到监控，仲有4-5家喺北京嘅六四难属亦都被上纲，其中包括天安门母亲团体嘅发起人丁子霖同张先玲。佢话丁子霖今年仍然未被允许前往墨西地佢个仔中弹身亡嘅地点祭奠。
他是曾经到墨西地去过2次，有2次允许他去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允许过他到墨西地去。
尤慧杰话：丁老师只系去过2次，后来再亦都冇被允许去墨西地佢个仔被枪打嘅地方。六四25周年嘅时候，佢被软禁喺无锡老家。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伦敦警方展开突袭缉拿恐怖袭击事件的行动，美国加州州长布朗出访中国推动环保合作，柬埔寨反对党地方选举当中重大斩获，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伦敦警方星期一展开更多同调查星期六恐袭事件有关的突袭行动，那次恐袭事件造成7人丧生，50多人受伤。有关当局表示，在新汉姆同巴金地区一些地点进行搜查的时候，反恐指挥中心拘捕了很多人。警方表示，新的拘捕行动使到星期日晚以来的被捕人数达到12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星期六晚在伦敦的致命攻击是他们所为。英国内政大臣鲁德星期日表示，袭击者就是被警方击毙的3名行凶男子。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星期日说，过去3个月里面，英国发生的3宗恐怖袭击事件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邪恶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这位首相又说，在这些国家对极端主义太过宽容，他们需要更强有力地找出并且铲除公共服务领域和全社会的极端主义，目前是说够了就是够了的时候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6月5日表示，加州将会全面落实巴黎气候协定。他又表示，将与中国进行环保方面的合作。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四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布朗州长目前在中国江苏省出席2017年国际环保新技术大会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这次中国之行的重点是推进加州与中国在清洁能源以及环保方面的合作。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四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布朗是川普这个决定坚定的反对者之一。他说，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愚蠢的举动，加州被认为是美国环保法规最严格的州。大会之后，布朗州长会见江苏省省委书记李强，签署清洁技术协议。布朗又表示，这次出访将会同中国讨论在加州建立碳交易市场。布朗此行一个星期的中国之行，将会同地区同国家官员会谈，仲将会主持在北京召开的清洁能源论坛。柬埔寨主要的反对党星期日在地方选举之中取得重大的收获，可能会威胁到首相洪森对权力的掌控。宣布的初步选举结果显示，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的发言人索曼表示，他的政党在乡分区选举之中赢得了大约46%的选票，而5年前上次的地方选举，他的党只赢得30%。索曼在记者会上说，对于柬埔寨救国党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一个亲政府的网站又说，初步选举结果显示，反对党赢得了大约1/3的乡区。巴基斯坦官员表示，反恐部队已经在该国西南部摧毁了一个重要的疑似伊斯兰国据点，击毙12名铁杆恐怖分子。巴基斯坦军方星期日的一份声明说，情报指引下的突袭行动针对的是俾路支斯坦省多山的穆斯唐地区的激进分子藏身之处，继而发生的枪战持续了2日，包括2名军官在内的5名安全部队官兵受伤。声明又说，恐怖分子藏是一处洞穴，计划协调并且在秘鲁兹斯坦实施恐怖分子活动。声明补充说，这次成功行动挫败了在该省，尤其是该省省会灰达市实施恐怖分子行动的企图。 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联酋和埃及四国星期一宣布断绝和卡塔尔的外交关系，谴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上述四个国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分别做出了和卡塔尔的断交的决定，表示他们将会从卡塔尔撤回外交人员，并切断和该国的空中海上交通的联系。沙特同表示卡塔尔将不再参加沙特领导的支持也门政府的联军。沙特官方的沙特通讯社说，卡塔尔接纳笼络多个志在扰乱该地区稳定的恐怖分子和教派的组织，其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并且经常通过他们的媒体宣扬推动这些组织的信息和阴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在日本的台湾侨民成立了新的组织，强调他们的台湾身份。我们会报道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议之后，美国国会反应两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罕见地提及台湾，引发了一宗生变的联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刚过去的周末在新加坡出席了年度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罕见地提到台湾，引发了外界对美国新政府台湾政策有可能出现变化的猜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新加坡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3号星期六在第16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首场讨论会上发言，展述了川普政府亚太安全政策的几项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帮助提升地区盟友和伙伴的自我防卫能力。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马蒂斯提到台湾，称会依照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卫所需的武器装备。他当时没有提到一个中国政策。在问答环节中，中国军方一位官员质询马蒂斯部长，美国政府是否在改变实施了多年的一个中国政策。马蒂斯回答说，川普政府并没有调整一个中国政策的计划。在听完马蒂斯演讲后，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主办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亚洲分部执行主任克瑞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从演讲中他看不出华盛顿将调整一个中国政策的任何迹象。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过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美国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直接提到台湾实属罕见，但是马蒂斯在这个场合提到台湾是合适的。坎贝尔不认为川普政府正在调整一中政策，但是他预计马蒂斯部长未来会越来越多地提到台湾。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有利于未来美国对台军售。美国政府亚太政策目前的一个重点是解决北韩问题。前台湾国防部长杨念祖在新加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在这一方面能够直接做出的贡献不多，但是还是可以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杨念祖说，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他们离北韩比较远，他们能够做的就是他们在经济上能不能够和南韩那一边积极合作，来稳定南韩经济，使双边之间有更多的机会。如果南韩的经济能够复苏，这样对于南韩和北韩谈判也都有更多的谈判基础。此外，美国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之后，正式试图寻求其他途径推进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贸互动。杨念祖认为，台湾蔡英文政府可以在推行新南向政策时与美国的这一项行动协调和配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出席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时罕见地提到台湾，使一些与会人士感到惊讶。出席本届对话会的台湾前国防部长杨念祖 同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所长林文晴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台湾问题进入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正式议题，更没有来自台湾的官员在台上参与讨论。主办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一位董事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做法符合国际惯例。他还说，假如台湾问题被纳入正式议题，北京会抵制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会。美国之音记者黎宝，新加坡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四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引发了美国国会方面的两极反应。有关问题的争论再次凸显出美国国会内两党的严重政治分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国会处在为期一星期的休会状态，但是上星期四白宫记者会结束后，国会领袖立即发表声明，众议院议长瑞安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都在声明中赞扬川普的决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批评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加入巴黎气候协议缺乏国会同意的立法基础，并赞扬川普信守竞选承诺。麦康奈尔说，总统川普撤出这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再次表明保护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和煤矿工人的承诺，使他们免于面对更高昂的能源价格和潜在的失业风险。众议院议长瑞安在声明中直指巴黎气候协议对美国十分不公平。瑞安说，巴黎气候协议对美国是不公平，奥巴马总统在没有参议院同意下签署了巴黎协议，这个将导致能源成本上升，严重冲击美国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美国政府应该要鼓励美国能源业，松绑对美国经济力量的钳制。美国联邦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6月2号星期五召开记者会说，川普总统的决定令美国在国际上很难堪。佩洛西对记者说，昨日有关气候议题所发生的事对我们国家来讲真是很难堪，这个对他个人也很难堪，他未来要如何向他的子孙交代。佩洛西话锋一转，对众议院议长瑞安的声明进行抨击。他说瑞安议长的声明讲了什么，他说巴黎气候协议对美国是不公平。佩洛西说，可悲，真是可悲，众议院议长、美国的总统如此错误，如此无知，对美国后代如此不负责任。5月26号星期五，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曾经率领多名民主党参议员召开记者会，呼吁川普不要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并强调巴黎气候变迁协议不单止是环境问题，更有关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舒默在白宫宣布决定之后亦发表声明称，撤出巴黎气候协议不会使美国第一，而是在科学认知、全球领导人、保护海岸线、保护经济和地球等方面令美国变成最后。参众两院民主党议员都表示，美国选择离开巴黎气候变迁协议等同于自动放弃世界领导地位。不过在共和党一片赞扬声当中，还是有少数共和党议员对川普的决定表示失望。来自纽约州现年只有32岁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斯坦弗尼克称，川普总统的决定是被误导的，并且说退出巴黎气候变迁协议将损害全球正在进行中对抗气候变迁的努力，还会使美国遭遇国际盟友的孤立。共和党内另外一位反对川普退出巴黎协议的，则是缅因州参议员柯林斯。柯林斯直接以失望来作为他对川普总统决定的回应。2016年9月，美国在杭州 G20 峰会前夕正式批准巴黎气候变迁协议，美国承诺将在2025年之前减排 26% 至 28%。 目前全世界有195个国家加入巴黎气候变迁协议，只有两个国家没加入，分别为叙利亚和尼加拉瓜。在美国宣布退出后，美国将成为第三个没有签署巴黎气候变迁协议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政府之下的中台对立局势，在日本引发了17个台湾侨民组织宣布成立突出台湾人身份的新组织——全日本台湾联合会。 这个新的组织加速了传统的旅日台湾侨民组织基于统独意识矛盾分道扬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六月四号星期日晚上，包括在日台湾同乡会、日本台湾医师联合会、日本李登辉友会、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本部、美丽岛交流会、力木台湾总会、九州台日文化交流会等17个旅日台湾侨民组织代表在东京帝国酒店举行了全日本台湾联合会创立大会，近200名旅日台湾侨民和部分声援日本人出席。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古屋圭司、自民党国会议员平超斗夫赠送了祝贺花篮。台湾驻日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到场致贺。全日本台湾联合会常任理事会由原来在日台湾同乡会、日本台湾医师联合会、日本李登辉友会、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本部四个组织构成。旅日台湾实业家赵忠正出任首届会长。赵忠正发放的声明说，他们高举名为台湾优先、团结第一的旗，传达台湾之心最重要。最重要的，他们要强力主张身为台湾人的主体性，同时对于温暖包容他们成长，如同母国的日本表达感恩，以身为日本社会的一员，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将全力致力于结合联合团体力量，使台日关系能够更加紧密坚固。全日本台湾联合会是去年台湾总统蔡英文政权诞生后，旅日台湾人希望强调台湾人身份的背景下开始酝酿，而中国近两年加强打压蔡英文政权的举措，包括阻止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逮捕台湾人李明哲并拒绝其妻探访等，激发了旅日台湾人与中国划界的意识。选择6月4日成立，则是为了表达他们不满中国1989年镇压民运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援助中国民主化、抗议中共独裁政权的意向。据日本政府法务省2015年6月的统计，旅日台湾人共约45000人，其中定居日本的台湾侨民约21000人，主要居住东京、山梨县、大阪、力木县等地。传统上，日本政府和社会将旅居日本的中国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统称华侨，加入日本国籍者称华人。二战后，日本政府将旅日台湾人的国籍注明为中华民国。1946年，旅居日本的华侨成立了华侨总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华侨、华人组织分大陆和台湾系统，彼此互不来往。1972年，日本政府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后，法务省发放的外国人登陆证，从09年起取代该证的外国人居留证，日本称外国人在留卡，都将旅日台湾人国籍归于中国。不过，日本社会对于众多旅日台湾企业家、学者、医师、球员、棋手、艺人等的印象和评价，整体上远超旅日中国大陆人。伴随中台卷起统独之争纠纷，旅日台湾人之间亦都有意识矛盾。中共统战工作亦渗入一些国民党系统的组织，而主张独立的旅日台湾人组织21世纪后，则开始了要求证明的运动，力求强调台湾人身份与中国划界，主要目标是要求日本政府在居留证上划分中台。2009年7月，自民党前首相麻生太郎执政期，日本国会通过改正入出境管理法，决定对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的旅日台湾人发放的外国人在留卡国籍中国一栏改为国籍地域台湾。2012年7月9日，民主党即现为民进党前首相野田佳彦政权时期开始执行发放。当日法务省开门工作前2小时，就有大批旅日台湾人排队领取新证件，和日台记者涌至采访。在全日本台湾联合会创立大会上，中华民国侨务委员纵向证明运动发起人、在日台湾同乡会顾问林建良授予二等华光专业奖章，表彰他对台湾证明运动、对日台关系所做的贡献。林建良说，实现旅日台湾人居留证的国籍改中国为台湾，是得到很多日本人，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弟弟岸信夫、呼吁等支援。 向日本政府施壓的結果。他說通過這一步，日本對台灣護照就好像對巴勒斯坦護照一樣，存在了雖仲未承認是國家，但可能承認是國家的前景，對全日本台灣聯合會成立的最大意義。林建良解釋說，過去旅日台灣人組織分兩大系統，一個是國民黨系統，一個是台灣系統。國民黨系統認定國父孫文並逐漸向中國靠攏，但台灣系統不是，孫文與台灣亦沒有什麼關係。成立全日本台灣聯合會這個組織，是明確了台灣人的台灣身份，明確了台灣和中國無關。出席全日本台灣聯合會創立大會的旅日台灣人中，不乏原先屬於國民黨系統組織的成員，他們現在亦都希望強調台灣人身份，務求在日本不要被視為中國人。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柯南東京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的學生在他們研究黑客捍衛國防的課程當中，並非是埋手書本那麼簡單，亦不會只是留在圖書館裡面想怎樣去解開疑惑，而是走出外面的世界，解決美國國防部和美國軍方提出的現實問題。這個並不尋常的十個星期的課程，令到上堂的學生可以說大開眼界，他們並且可以近距離研究國家安全所面臨的挑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灰恩在加州斯坦福大學的報導。
加州斯坦福大學開設了100多門的創業課程，但是在黑客入侵國防課程的班上面，學生學習如何解決美國各地部隊和國防機構遭遇的問題。
They want to work on some of the toughest real world problems they're ever going to see. With all due respect to Google and Dropbox and Facebook and Twitter, which they all have opportunities here in the Valley to go work for.
斯坦福大學兼職教授史提夫·布蘭克說，他們想要研究一些他們終究會碰到的最棘手的現實問題。這樣說對谷歌、Dropbox、臉書和推特有一些冒犯，但是作為這裡的研究生，他們都有機會在硅谷為這些公司工作，但是那些公司和這個課程相比，挑戰性是微不足道的。布蘭克和其他老師去年開設這個10個星期的課程，為了解決軍事和國防問題，建立了一個創業的模式。目前這個課程亦都在其他8個大學開設，學生項目包括協助戰地士兵解決地圖繪製技術，創造傳感器來到幫助受傷的士兵，還為網絡安全搞盡腦汁。
So I'm working with US Transcom, which manages transpor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better improve cybersecurity at the country's seaports.
學生本吉遠說，他正是與美國運輸司令部合作，這個部門管理美國的運輸事務，以改善美國海港的網絡安全。本吉遠是一個公共政策研究生，他是德克薩斯州奧斯丁當地人，他的父母是來自越南。
I've talked about this class actually. I mean, their impression is that when I'm here, I'm, you know, studying, reading textbooks or like doing problem sets. When I told them that I'm actually working with like.
本吉遠話，實際上佢同佢嘅父母講過呢個課程。佢嘅父母覺得佢喺呢個地方係學習，喺度閱讀教科書，喺度解決課業難題。但係當本吉遠話俾佢父母知佢同軍方合作解決問題，佢哋都因此而感到振奮。對美國學生嚟講，黑客入侵國防課程俾咗佢哋一個為國效勞嘅獨特機會。課程對佢哋嘅預期就係走出課堂，走進現實嘅世界，了解軍人同其他國防界人士每日遭遇嘅狀況。不過呢個課程亦都吸引咗出乎意料之多嘅外國出生嘅學生。
We take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blems and we scrub them down so anybody could work on them.
布蘭克說，他們提出軍事情報的問題，整理清楚，任何人都可以進行研究。不過他對來自新加坡、中國和印度的外國學生數量之多感到詫異，這些人只是有興趣學習相同的方法論，然後帶回去他們本來的國家。有些學生根據課堂的項目更上層樓，自己創建公司或者為他們在課堂上遇到的機構工作。還有些人好像布瓦納、戴安南丁，正是尋找有意義的工作。
We are working on helping veterans that have experienced some polytrauma and figuring out how technology can increase their quality of life.
布瓦南丁說，他們在幫助受過多重創傷的退伍軍人， 要搞清楚如何运用科技在更长的时间里面提高这些人的生活质量和自主性。学生从这个课程学习到的就是，在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法之前，他们必须要先了解问题的所在，这些是一套无论他们要做什么都用得着的技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米歇尔·灰恩加州史丹福大学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要做心理学的实验，呃 Larry 说他中了$1,000,000，究竟看看 Larry 会有些什么反应。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rand 以及 catch。
Hi 李华， why are you so excited today？
我中了奖券啊，100万啊，我发达了。
Oh really？ Are you going to take me out to dinner？
请你吃饭？你的要求真的不高啊。好啦，我决定分一半给你。
You're giving me $500,000？ What's the catch？
The catch？ 咁即系咩嚟噶？
A catch is any tricky or concealed drawback to a deal。You're definitely not giving me $500,000 for no reason. It's okay, tell me, what's the catch?
A catch 是指某件好事的附带条件。哦，我明了，你是不信我，因为友谊分一半奖金给你。你觉得这么好的事一定有 catch， 是不是？
Of course, I wouldn't give my own brother that much.
哎，那好了，我讲真话了，其实我都没有中奖。是心理学科要做研究，我才想要试试你的反应而已。
So, this is all for your psychology class. I knew it. What if you really won $1,000,000? Would you share the money?
如果我真的中了奖，当然会分给你了。1,000,000 呢？怎么？够朋友了吧？
You'll only give me $1,000,000?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Li Hua. 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1,000,000 是1,000,000的意思吗？
Yep, $1,000,000 is equivalent to $1,000.
Oh, so $1,000,000 is 1,000,000 的意思?
Yes, that's right.
那我就可以将5,000,000讲成是5,000 grand.
No, grand replaces $1,000. So you would say $5,000.
Oh, 原来是这样，5,000,000就要说$5,000，因为grand代替了$1,000这两个字。但是为什么要说$5,000而不是$5,000?
Even though five is more than one, you still say grand because the word is already in its plural form.
哦，因为 grand 已经是复数，所以要讲$5,000而不是$5,000. 这样我明了。
Hey, so back to the topic. You're only giving me $1,000?
Yeah, $1,000 is a lot of money. 换了是你，你会给多少钱我啊？
I would give you $10,000.
你给$10,000我，你真的好了。Wait, what will be the catch?
There would be no catch. I treat you as a very close friend.
真的？我不信。咦，不过 catch 还可以怎样用的？可不可以跟我举多几个例子啊？
Sure. A catch is any benefit that comes with a drawback. For example, when you go on a website and they tell you you have a chance to win a laptop, there's usually a catch.
你是说有些网站如果说你有机会赢一部手提电脑，通常都要回答问题、订周刊等很多很多条件，所以这些条件就是 the catch。
Exactly. So whenever someone tells you you've won money or a laptop, don't believe them, or els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xpect a big catch that goes with the benefit。
不怪之得有一种讲法是天下没免费午餐， Everything that sounds too good has a catch to it。
That's very true.
但是我给你1,000,000绝对没有其他企图的。That's no catch.
But I'm willing to give you $10,000.
那我都给你$10,000，怎么？
$10,000. That sounds a lot better.
那就好了。哎，是啊，等着你得不得闲啊？请我去吃牛扒。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a steak? A minute ago, you were only willing to give me $1,000. And now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steak? 哎，李华。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rand， 意思系指$1,000嘅替代讲法；而另一个 catch 就指某一种好处所附带嘅条件。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赫，40.73米。